来呢，敬拜他，荣耀他，但是更重要的，让我们的心敞开，让他加添我们所需要的。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过去，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会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会生气，有时候我们会睡不着，有时候我们会想这个想那个，又这个忧虑那个挂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意外。我记得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去领会哈，聚会结束又有一位姐妹跑来找我，跟他们教会的一位长老，然后坐下来的时候他就哭。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牧师，我有一件事情告诉你哈。我说什么事情呢？我那是20年前的事情，所以那个人怎么样我忘记，但是这个故事我记得。他说我先生跟我讲说他很想当女生啦。而有一天他竟然不见了。他半年没来没回来。我也没有联络，找不到他，手机什么都找不到。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来按门铃。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走进来。然后按门铃，他说我终于回家了。他说你是谁？他太太说你不认识我。他说声音不像，但是人，你知道他当场看着就愣住了。他的先生这半年不在，他去变性，后来走进来，他整个人就垮掉。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魔鬼常常在做任何可能攻击我们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有那种不知道的情景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措手不及。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不是说主啊我求这个我求那个我爱这个我爱那个，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就说我愿意敞开我的心，请你检查我里面有什么不好。而且呢，请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们告诉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把我的家，把我的配偶，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孙儿孙女每一个都带到主你面前来，请你检视他们，确定他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是没问题。弟兄姊妹，那个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常常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常常说，主啊，你光照我自己，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讲到之前，还没有读圣经之前，我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光照我们好不好，检查我们自己，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让这个敬拜成为我们的丰盛，成为主给我们的祝福，成为神带领我们要走前路，前面的路最好的方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到主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在主你的爱里面寻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从我们老祖宗流传给我们的有很多好的东西，都是主你赏赐给我们的。但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从亚当开始，夏娃开始，我们就沾染了那种罪性，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思想里面有不干净的地方，在我们的作为里面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甚至在我们讲话当中有很多侮辱性的，或者愤怒的， 或者悲哀的，或者错误的，甚至是欺骗的。主，我们把这些全部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知道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不配，因为我们还带着罪性。但是谢谢主，你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最美最美的祝福，因为耶稣的血可以洗涤我们的罪，耶稣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砍断了所有罪所带来的咒诅，而且最美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把肮脏污秽罪跟魔鬼的搅扰完全砍断，耶稣基督注入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称天上的阿爸父神为我们的父，而且更美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在引导我们。主啊，这么美的祝福我们要，因此主，我们今天坦然的到你面前来，我们说主啊，我们需要你，请你在这个时候光照我们，看我们心中有什么恶行没有，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什么 不好的肮脏的或者欺骗的，求你在这个时候做洗涤的工作，也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一些，能够跟着主你继续往前走。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从主你的话语里面领受教导，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求主洁净我们，让我们不会受任何的拦阻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求主洁净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把主你今天交代给你仆人的话语向弟兄姊妹说得明白，也让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愿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求你也差派天使天君在我们周围做带领、做扶持、做帮助的工作。谢谢主，不论在现场的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求主同样的赐福保守。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圣经打开，我们来读诗篇139篇，这是一篇非常出名而且非常好的诗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24节，很长啊，但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篇诗篇。如果翻到弟兄姊妹，请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无可，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多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然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还恨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正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们。哇，你们每一位都练得很好啊，感谢主。我们再来祷告，主，求你把这一篇诗篇的话语跟真理向我们显明，也把主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的生命有着落，让我们的生命有依靠，让我们的生命有引导。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在读诗篇的时候，就像刚才这首诗，你读到耶和华，请问耶和华是谁？啊？请问耶和华是谁？啊？神的名字，对不对？好，那我们所敬拜的神，都知道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三一真神。一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好，那我在这里要问我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指圣父，是指圣子，或者指圣灵呢？啊？我上过课的人都知道啊。好，很多人以为说耶和华神是指圣父，那是错误的。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里耶和华的名字是包含三一真神。你如果读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到新约，三一真神在不同的场合出现，当中特别在当中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里面出现最多次的，其实是圣子耶稣。圣子耶稣，你们很多人以为说，哎，圣子耶稣不是到新约出生的吗？对，那请我们记得，耶稣跟我们不一样，耶稣不是出生来这个世界才存在，你跟我是出生才存在，不出生就不存在。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从创世之前就跟阿爸父神在一起。所以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是包含圣父、圣子、圣灵。好，我在这里要再给我们提醒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中文的圣经，我们现在用的这是和合本圣经，这是100多年前啊，很多宣教士在中国，他们联合各个宗派一起翻译的，所以叫做和合本，合作和平出版的一本。因为当初呢，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各个宗派来，各个宗派呢都开始翻译圣经，那翻的不一样了，那个名词不一样，所以当时的宣教是很好，说我们来不是要瓜分中国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当时在100多年前就联合开会，说我们一起来翻译一本圣经。 让中国人统一有一本可以使用的圣经。所以他们就选了大概四五十位圣经学者，而且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对汉学很深的，然后就翻译这本圣经。所以这本圣经是什么呢？是第一本用什么的白话文翻译出来的。以前有翻译，以前翻译是知乎哲言那些古文的圣经了啊。好，那这本圣经翻译以后非常好，到现在我们100多年还在用。但是其实很多中文圣经有重新翻译过，还有呢英语的圣经特别厉害，英语的圣经因为语言的变化很厉害，所以英语的圣经呢大概每十年就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那很有意思，耶和华这个名词在现代的英文的译本，其他国家的译本，还有包含中文的译本，耶和华这个名词大概已经消失了。你听到会吓了一跳，什么神的名字可以消失？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因为这个耶和华的名词我们在中文用了100多年，我们常常用，但其实这个名字呢，现在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不太对。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怎么不对，理由跟故事我要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讲。大概在公元前大概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圣经啊，当时耶稣还没有出生。当时呢啊，因为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征服很多地方，而且希腊人以为我们的文化最好，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希腊语。也因为这个样子，当时世界最通行的语言就是希腊话。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年轻人跟我们的年轻人一样啊，会讲希腊话，讲得很好，但是希伯来文并不是很好。所以当时的旧约的圣经学者觉得必要把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翻成希腊语。所以请你记得保罗的时代，耶稣的门徒时代，他们用的是什么呢？希腊语翻译的旧约圣经。而且在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他们翻到神的名字，这个神的名字因为当时在旧约希伯来文只有写母音啊，所以因为他们读有母音，只有子音，对不起，只有写子音啊。那子音呢，他们读得很顺，因为他们自己会加上母音。但是他们以前在诵读圣经的时候，请你记得啊，圣经不是只有看的而已，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经开始是被诵读的，所以他们每一次读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那个上帝的名字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叫做 YHWH。那个希伯来文的写法不一样了，但是如果翻成英语的话，就是 YHWH。你在你头脑想想 YHWH， 你会不会发音？你可以发出音来呢？发不来，为什么？因为没有母音，所以就拼不出来。所以呢，希伯来人当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每一次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呢？就不是不敢读，因为这个名字是神的名字，太宝贵，而且太高，我这个罪人我不敢读。所以每一次读到 YHWH 这个字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字来取代，叫做 Adonai。 那这 Adonai 是什么呢？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主，主耶稣的主，主人的主。因为他们每一次读圣经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主动的把它读作 Adonai。 好了，现在要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字在犹太人，在希伯来人犹太人当中，他们继续念久了，这个字耶和华的名字，神的名字竟然忘记了，那怎么办？翻译有问题哦，怎么办？ 结果他们就把阿多奈的母音阿就是 A O A 这三个母音呢拿过来就放在 YHWH 上面，你试看看啊，你把 YHWH 加上 AOA 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亚和华，那中文就把它翻成耶和华，这样懂吧？就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从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过来以后，希腊文的圣经到什么呢？到中文的圣经、英语的圣经，在古的老话都翻作什么呢？翻作 Jehovah， 这是英语的。那现在有一个异端叫做 Jehovah Witness， 有没有？他们现在发现糟糕，这个字错不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的新的译本怎么办？这个不能够这样填上去，就好像不对。你知道现在的圣经学者非常非常的好，他们用了好几十年去研究这个字 YHWH 应该是接哪一个母音，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去研究的结果说，其实这个字最初应该念作亚伟，所以中文的圣经有把它翻作亚伟，也有那个英语的圣经把它翻作亚伟，但是后来最近这几十年圣经学者开始觉得说，我们还是尊重古老的希伯来人的读圣经的方法，读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翻作什么呢？主。那很有意思哈，所以呢，你如果看到圣经里面写 The Lord， 英文里面写 The Lord 就是这个字，所以现在呢大概身心的圣经里面都没有用那个 Jehovah 这个字，那很有意思。那到中文的时候，新的中文版翻译怎么办？这个字的时候就翻作什么呢？翻作上主。为什么翻作上主你知道吗？因为是跟天主教会有联系，跟天主教说你们的圣经跟我们翻译不太一样，不好，我们一起统一好不好？所以天主教会也跟我们基督教新教从台湾开始跟香港一样啊，就一起翻译的时候就说，那我们统一好了，问到 YHWH 这个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怎么翻，现在新的版本翻作上主。那为什么翻作上主呢？因为天主教会他们称上帝叫天主，有没有称天主？那我们呢，我们称主，所以呢那个天不要，我们有上帝，那他们有天主，对不对？所以就翻成什么？翻成上主，两边就合起来。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些是圣经学者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绞尽脑汁要把那个话用最原文的最初的方式向我们展现出来。好，所以你现在读新版的翻译的圣经哈，大概很少说耶和华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很多人还在用，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用了一百多年的习惯了啊，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神也不是说我的名字不要叫耶和华，没有了，神也不会这样讲。所以你说耶和华神，或者唱诗歌说耶和华，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好，那我现在再来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问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我们的神他有他的个性，还有他的能力，然后他的个性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神性，然后他有他的能力，那就是他的权柄，他的能力。那你说我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这个神很伟大？很有意思，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且是饱读古代希腊人的所有的经典，还有对圣经是非常熟读的一个很好的学者。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他告诉罗马教会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以为那个神你不认识他，没有，其实你可以认识他的。 保罗怎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跟他的永能，你纵使没有看到他，但是你看到所造的事，你就知道他是谁。所以请你们有机会跟我来读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节。我盼望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你请你把圣经记下来，这些非常经典的话啊。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那个世贸大楼还没有被摧毁之前看过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哇，很好，大概一半的人以上哈。我也去看过了，而且看过好几次，跑到最高楼去。我有一次告诉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的，在 Stanland 的 Youth， 我们大概有三十几个高中生，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发现要告诉你们啊。那是我三十年前讲的，跟他们讲的。我说那个双子大楼啊，怎么来的你们知不知道吗？因为他们说，这个牧师在告诉我们双子大楼怎么来的，他们注意的听。我说啊，现在有一个理论出来，说什么呢？说因为那个是在哈德逊河的旁边，你看哈德逊河那边呢，有里面呢有铁矿，而且里面呢有那个什么呢，有沙，还有里面的地质很好，怎么样呢？结果呢，那个地方呢，在几百年前呢，有一阵沙一直吹吹吹，然后吹了以后呢，开始哇，就吹了一个很大的坑，然后慢慢吹吹吹啊，吹到后来呢，有根基出来了，然后再吹吹吹，一层一层站起来了，然后吹吹吹，然后再第二层造起来了，然后过了几十年以后，一百多层盖起来了。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这个理论？我年轻人高中生啊，看着我说，我牧师是神经病，是我牧师是不是神经病，在告诉我们说什么说双子大楼是我们盖的，怎么什么什么是吹吹吹吹吹出来的。他们在笑我说，牧师你是不是有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在学校的是不是上这种课？这个世界那么美丽，这个宇宙那么有秩序，你说是什么自己吹吹吹吹出来的？不知道谁是神经病啊。我有一个科学家的朋友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什么呢？说讲说这是什么呢？这是自己来的，创造不是创造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拿一个麻袋，然后里面装一块布，然后把剪刀线还有针还有纽扣都放在里面，然后去碰啊碰啊碰啊碰啊，你碰一万年，他为了碰出一套西装出来。其实是人愚蠢到这个程度。所以保罗在诗篇，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你没有看见神，但是你看到神所做的，你就可以认出那位神的神性跟他的什么呢？跟他的能力。你知道这么简单的理论竟然在美国在教导什么呢？这个世界是自己来出了，自己跑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还相信那个什么呢？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拜托，头脑需要洗洗。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彰显出他的能力跟权柄，还有他的个性。比如说一幅画，画出来不是作家画出来而已，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想法，把他的个性都画在上面，不是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位神就是全宇宙的创造者。好，那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神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是什么？他的神性。他的神性是什么？他的神性，请你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啊。我这个讲完以后会再继续。启示录第四章很有意思。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是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到第四节，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来，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好，用这里就好。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启示录的作者，写启示录的那一个人是什么呢？叫做约翰。这个约翰是谁呢？是耶稣的弟子，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个比较最年轻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叫做约翰。他为耶稣的缘故传福音，被当时的皇帝，罗马皇帝判死刑。判死刑以后呢，那个皇帝说，砍头不稀罕，钉十字架不稀罕，或者把他杀掉不稀罕，我现在有一个发明一个新的方法，要处理这个约翰。我拿一个大什么大锅，然后倒油下去，我把他煮死。这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记载的哈。结果他被丢到大锅里面，用油锅要把他煮死嘛。结果竟然神迹发生，因为耶稣说他会活得很久，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就预言他说他可以活得很久，所以耶稣的门徒还以为他不会死呢。那这下好了，他会不会死？就很有意思，他被煮了好长，奇怪，都煮不死，人家皇帝都吓坏了，他煮不死怎么办？他也不敢杀他，把他送到什么呢？送到一个离岛，叫做拔摩岛。让他去在里面住在那里做苦工。所以这位约翰呢，他就被送到拔摩岛，他是政治犯啊，被送到那个地方去。结果他在那边自己一个人在敬拜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基督出现在他面前，吓死了。以前他跟耶稣很好，而且常常搁在耶稣的胸前啊，他现在看到耶稣出现的时候是天上的荣美，神的儿子的样子，他吓死了。耶稣把他扶起来说不用怕，然后耶稣命令他写信，写七封信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之后呢，耶稣告诉他说，我要将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所以你要记下来。然后我们刚才说的第四章就是什么，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吧，他的灵魂就被提到天上去。所以请你们记得，在基督信仰里面有圣徒，他的身体是不是在地上或者一起上去不知道，或者是灵魂出窍不知道，这里很清楚在告诉我们约翰有那个经验。那请你记得，其他的宗教有人有灵魂出窍有没有？有。但是那个灵魂出窍啊，其他的宗教哇，要在那边做法，怕他的灵魂出窍，因为他的身体在那边有其他的邪灵住进来。在圣经里面，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好多先知跟使徒们有那种经验。请问他们的身体 需不需要有他的门徒在旁边看着有没有？不必。为什么？谁敢去碰神的仆人的身体？所以约翰就被提到天上去，看到天上的事情，他就写了启示录，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上去的时候，第一件就看到什么？坐在宝座上的一个，他说坐在宝座上那一个，请问那个坐宝座那个是谁啊？是圣父、圣子、圣灵。你们猜看看那一位是谁？啊？圣父，阿爸父人坐在宝座上。但是问题来了，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阿爸父神，怎么看起来像宝石啊？他说他第一个看起来像什么呢？像碧玉。然后第二个看起来像什么呢？像红宝石。啊，第三个看起来像彩虹。然后第四个看起来像绿宝石。糟糕，阿爸父神变成宝石。请你不要有那个错误的观念，请你记得啊，古代犹太人在描述那个形而上的东西啊，常常用看得见的东西来把它代表。其实在这里呢，碧玉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圣洁。那红宝石代表神的公义，然后彩虹代表神的信实，然后呢，绿宝石代表神的慈爱。所以换一句话说，约翰一到天上去，他所看到的那位坐在宝座的那个阿爸父神，他的个性，他的神性很清楚就彰显出来。他的神性是什么？是公义，是圣洁，对不起，是圣洁，是公义，是信实，还有什么呢？还有慈爱。这是神的个性。那么你有没有很有趣，很有趣，你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到第五章啊，启示录第五章提到谁呢？提到耶稣。因为第四章在提阿爸父神，那第五章在讲谁呢？在讲耶稣跟圣灵。所以请你们继续看下去，不要忘掉哈。那个从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可以不可以？第五章读到第一节，读了第六节，你翻到没有？翻到没有？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大卫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原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好，这里就好。好，你知道这里说什么呢？那个天，那个谁，约翰呢、啊？约翰看到坐在宝座的阿爸父神，很多人在敬拜，天使在敬拜，还有人在那边敬拜。而敬拜结束以后，突然间看到阿爸父神手上拿一个书卷，那个是圣旨哦，那上面有七个印封住。然后呢，有天使就大声喊：“谁配得打开那个书卷？”上天下地没有回应，糟糕，全宇宙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包括天使都没有资格去拿。然后约翰知道那书卷写的是什么呢？将来世界末日的事情。他说糟糕，没有人可以看待，我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就哭。他当中有一位，有一个长老就说，哎，不要哭不要哭，只有一位配得。他是谁呢？他是大卫的根，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哦。 狮是什么呢？代表狮王，是一个有权柄的。然后呢，又说他是大卫的根，或大卫的儿子孙的意思。然后呢，大卫的根是什么？大卫也是从他出来的，所以他是大卫的后裔，但他又是大卫的源头，那个意思。这里说什么？说是大卫，而且是什么？是犹大的狮子。请问狮子的意思是狮王哦。然后哇，他说，哎，犹大的狮王可以出来。结果蹦出来竟然是一只羔羊。嘿，你不是在期待一只狮子出来，怎么羔羊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记得这一句话在描述耶稣基督本来是谁？本来是狮子，他是王，坐在高宝宝上的。但是请问这只狮子如果来到世界上，谁敢跟他在一起？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现在这里做礼拜，有一只狮子跑过来，你们在这，你还敢坐在那里吗？不是，吓死啊。他是狮子，但是来到世界是什么？成为羔羊。所以你看，哎，这个羔羊很可爱，可以把它打一打，还要把它摸一摸，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以羔羊的身份出现在我们当中，目的有三个。第一个，让我们不必害怕。第二个，彰显出他什么呢？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第三个，彰显出他来这个世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要成为你跟我的代罪羔羊。所以你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发无感动，那就是我们的神。然后他这里在描述一些很有趣的事，就什么呢？说这一只羔羊呢站立着，这里说什么？像是被杀过的。那什么意思？在他的身上有被杀过的痕迹了。耶稣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什么痕迹啊？他手上有什么？有钉痕。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有一天你在异象里面见到耶稣，第一个你要检查他手上有没有钉痕。有些假冒的哦。但这里在这里说什么呢？说耶稣故意没有把那个钉痕，因为钉痕钉在手上很难看的，对不对？耶稣故意不把那个拿掉，因为那是什么？那是为你牺牲爱的表现。所以这里说什么呢？在他的身上有什么呢？被杀过的痕迹。然后再来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这里说有七角七眼。角是什么东西？哇，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羊有七个角？那吓死人了。请你记得这个七角哈，请你记得角在旧约圣经里面代表呢，代表能力跟权柄。圣经里面告诉说，耶和华神把什么的，把脚放在什么的，放在摩西的身上，在他的头上。所以你们有没有看看那个米开朗基罗在画摩西的时候呢，有两个脚，那个脚不是真的是脚，是什么？代表给他权柄跟能力的意思。然后这里说这只羊有七脚是什么意思？他有权柄，而七代表完全，七是在旧约圣经 的代表，就是完美的意思。他有完全的什么呢？权柄跟能力的意思。然后再来说他有七个眼。请问眼睛是干什么用的？请问你眼睛是干什么用的？看东西的。那七个眼睛是代表什么？他看得特别清楚，把你的心都看透了。然后这里说什么呢？又有神的七个灵，就圣灵呢，完全住在他里面。然后后面你就说，奉差遣王普天下去的。你看这句话哈，这句话你大概看起来不大有什么意思，其实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其实这是什么呢？说这个羔羊他有七角，就是他有全部的权柄跟能力。那七眼是什么呢？他看得最清楚， 然后什么呢？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走遍全天下。其实这一句话其实刚好就是在讲旧约圣经里面神他是怎么样的，无所不知，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看得很清楚。然后七角圣是无所不能，他有最绝对的权柄。还有呢，他走遍全天下是什么意思？无所不在。请你记得羔羊耶稣他跟神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性质。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还有他无所不在。请问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吗？你看不到而已。请问耶稣在中国吗？耶稣在台湾吗？全世界他都在。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阿爸父神的个性神性是什么？请你记得我刚才提到神性，神性是什么？他是什么？圣洁、公义、信实，然后什么？慈爱。那是神的个性。然后我们刚才看到耶稣他所彰显出来的神的神性是什么？不，神的权柄是什么？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然后怎么样？无所不在。好，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了。那你有这些观念以后，你再来看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39篇。你们跟我一起来看诗篇139篇好不好？我如果讲不完，下个礼拜继续讲好不好？诗篇139篇，我们再回忆到诗篇139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好不好？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你说这里在描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好不好？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请问这六节在彰显耶和华神他的什么东西啊？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知道。他说什么呢？第二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的舌头上的一句话你没有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哇，耶和华神，我不能够躲避你啊，因为我头脑想的你都知道。因为耶和华神是什么？是那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你知道耶稣怎么样形容神的无所不知你知道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要请问一下，你们当中有谁有没有吃饱没事干，就是我来数看我的头发有几根？有没有人数过你的头发啊？有没有？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头发几根，而且昨天的数目跟今天不一样，你相不相信？你知道他是谁呀？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他说什么呢？况且你们的头发阿爸父神都给你数过，用那一句话在形容这个他无所不知。 所以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讲谎话，不要做欺骗的工作，因为那是神所不喜欢的。请问如果你知道真情，那你把一个人叫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他还讲谎话，你的心里觉得怎么样啊？不爽。那你不爽，那如果神怎么样？神会恼火，神不高兴。所以请我们记得哈，当你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你还敢在他面前假装装蒜，或者你来敬拜他的时候你还吊着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样子来这里敬拜，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哦。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那个使徒行传哈第五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对夫妻，丈夫名字叫撒加利亚，然后呢亚拿尼亚，对不起，他丈夫就名字叫亚拿尼亚，妻子叫做撒菲拉。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看到教会有一位非常好的弟兄他把他的家产全部变卖了，然后就让教会弟兄姊妹在那边吃饭，有钱可以买。哇，那位弟兄叫做约瑟，约瑟后来大家觉得他很好，就把他名字叫做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安慰人的人，就劝慰者，会安慰人的人。然后这个人呢，在教会里面的名声很好，而且很有能力，很有爱心。这对夫妻说，嘿，这个好棒啊，他一把家产卖了，大家都对他那么好，你看我们也有家产，我们也来做。所以这对夫妻怎么样？卖了，他们也把家产卖了。啊，家产卖的时候，哇，这么多钱，要全部捐出去，又舍不得；那不捐去，又没有办法得到名声，那怎么办？两个夫妻就商讨一下，说：“哎，我们留一部分起来，然后呢，我们拿到圣堂里面去奉献，说这是我们卖家产所有的钱。”哎，怎么呢？两方面都兼顾，第一个我们也可以得到好名声，第二个什么呢？哎，我们还有保留自己一点家产。你知道他们就把卖的钱留一部分起来，然后就把钱拿到圣堂里面。那彼得坐在前面的啊，这是我们奉献的钱啦，哎，我们卖的家产的钱放这里。彼得说：“弟兄，这是你们卖家产全部的钱吗？”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彼得说：“你怎么敢把你的钱拿到圣堂来讲假话？你怎么敢在神的面前做欺哄神的事？”结果呢，这一个丈夫就当场死掉了。然后他，然后年轻人就把他夫拿出去埋了啊。他妻子在家里面呢，撒菲拉在讲说：“哎，我丈夫怎么那么久没回来？可能在教会里面啊，在拍手拍手，到他高兴的没回来，他想去看一下啊。”他也进来了，然后彼得问他说：“你的钱，所有的钱也都是全部这些钱奉献的吗？”他说：“是是是是是。”然后彼得跟他讲说：“你们夫妻怎么串通在神的面前讲谎话？看哪，那些年轻人把你的丈夫埋掉的，现在走进来了，他也死了。”所以请你记得哈，诗篇的作者他在这里所经验到，我们的神是不可以随便欺哄的，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那是非常重要。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常常想跟神怎么样呢？抬杠。所谓的抬杠就是什么？跟神做生意的。请你记得， 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以前我有一个弟兄，我跟他讲说，欸，你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很有德高望重的弟兄啊，你要不要出来当执事？他说不要了，不要了。后来他说过了，他说我回去祷告一下，回来了，他跟我讲说，好，我可以接。我说哇，你怎么改变心意的？他说我跟上帝讲好了，上帝我来做执事，然后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不要这样做，这个对你不好。你怎么跟神在做生意啊？请你记得，神给我们的，他全部给你。但是你竟然在神的面前跟神讨价还价，在做生意。我现在出来做执事是为你做的，所以你要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拜托，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要当神呼召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啊，感谢主让我可以做，你就心甘情愿的做。请你记得，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我们每一个意念，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在他没有可以隐藏的。我好几次跟我们教会一个人祷告啊，然后他吓坏了，他跟我说，诶，牧师啊，你怎么在上帝面前讲得那么露骨啊，讲得那么明白啊。我说不然怎么办，我难道还骗说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讲一些谎话，讲一些好听的话吗？请你记得，神最讨厌那个讲虚伪的话，所以请你在祷告的时候不要讲虚伪的话，不要讲好听的话，那种奉承的话神是最不喜欢的，因为怎么样，他探透你的心。请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白的讲，我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说什么呢？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很有知识，懂圣经，然后呢他进来的时候就跑到圣殿的前面，然后就怎么说，神啊，你看我多好，我七天里面禁食一天，而且呢我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而且我做了这个善事，做了那个善事。他在上帝面前一直讲他多好。当时有一个人走进来了，那个人呢坐在后面，远远的离圣坛好远，他怎么样，他连头都不敢抬，他低着头吹着胸，神啊，求你赦免我这个有罪的人，请你赦免我这个有罪的人。请问耶稣怎么说？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答案了没有？其实你有一次那个什么呢，那个法利赛人呢，他在神的面前在夸奖自己多好，神不听，神听谁？听那个在后面不敢抬头，知道自己是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请你记得，我们到神的面前不要虚伪，不要假冒，因为这里很清楚说什么呢，他无所不知。所以这里第一句话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我看过很多视频，从以前小时候听到很多视频，很多人有那个死了又再回来的那个经验。大部分的人都会讲一件事情，说什么呢？当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请你记得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基督徒过世的时候，耶稣会亲自来接我们哦。那有一些人呢很怕，那大部分人都会怎么样？耶稣跟他讲说，嘿，我跟你来看你的过去的一生好不好？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哈，你不知道在你的灵魂的深处你有一个黑盒子哦。你知道 黑盒子是什么吗？你听得懂吧？你知道飞机啊，飞机在那个驾驶舱前面都有一个黑盒子，对不对？上面讲什么话什么动作，那个黑盒子都会 录下来。然后呢，如果万一飞机出事，就在找原因的时候，黑盒子里面都可以讲出来。我刚才告诉我们诸位，神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也放了一个黑盒子。然后好多人都讲过说什么呢？耶稣会跟他讲说，我跟你来看你的一生好不好？然后呢，啪，就好像放电影一样，从妈妈的肚子出生到死，听说哈，纵使活了八九十岁的人啊，那个一下子每一个细节都看得很清楚，而且从头到尾大概一分钟不到，厉害不厉害？所以求主帮助，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个不好的东西，你不拿掉你就完了。那些东西可以拿掉吗？你如果问我说，主啊，我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可以拿掉吗？可以的。怎么拿掉？好好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记不记得我刚才带我们大家祷告，在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耶稣的面前认我们的罪。请你记得，神因着耶稣的缘故愿意赦免我们，而且当他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认罪了，耶稣真的赦免我们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东西就抹掉，那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这一段所说的是耶稣基督、阿爸父神、圣灵、三一真神，乃是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糟糕，我讲不完怎么办？我讲到这里就好，或者我下礼拜再继续讲好不好？或者是我讲稍微讲一下，我想今天在这里就好，让我们先认识，我下个礼拜继续讲后面神的无所不在，然后再来后面有神的无所不能，然后再来提到神的生命跟他的个性在后面。然后先就那个这个作者呢，最后两句话非常美，说求主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非常好。所以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就好，我下个礼拜继续讲。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认识我们的三一真神，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稍微先跟大家讲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请我们不要与神怎么样呢做生意，我们也不要在神的面前做欺骗的工作，而且呢，我们更不要在神的面前讨价还价，我们更不要在神的面前迷信，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为什么有一些人信耶稣了，生命改不掉，生命还没有这样向前进步，当中一个很糟糕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知道神知道所有的事情，第二个他们生命里面中了一个最糟糕的毒，那个毒是什么？魔鬼的欺骗。 请你记得神什么都知道，魔鬼就骗你说没有啦，他不是啦。我们宁可听魔鬼的话，不听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糟糕的就是很多人听了迷信，而且听了什么呢？听了魔鬼的鬼话，我们就被骗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而且非常糟糕的事情。求主帮助。魔鬼是耶稣给魔鬼一个定义，说他是什么呢？他是说谎者的父亲。从第一天魔鬼跟亚当夏娃讲话，就从谎言开始。而很糟糕的就是我们人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竟然很喜欢听谎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洗涤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我愿意敞开我的生命，请你摸着我的生命，让我不要再被谎言辖制。所以好不好，这个礼拜我建议我们大家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就对付这一点。哪一点？让我认识神无所不知，而让我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站立在他面前。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站立，请问你将来怎么住在天上？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曾经跟很多人，我有曾经讲到的时候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说在天主教会里面有一个修女，修女她是一个最小的年纪，然后她非常活泼，然后她常常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她说，啊，耶稣今天又来跟我讲话。那其他的修女说，小女孩怎么样，常常以为她很厉害，什么耶稣又跟她讲话，什么耶稣跟，所以呢很多人就不满，就把她报告给那个修女，在修道院里面的院长。那修道院院长是一个女的，就叫她来说，某某人，你常常跟人家说耶稣跟你讲话是吗？哦，是啊，我每次灵修的时候耶稣都跟我讲话。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没有？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呢他说我要报告给主教，让主教来审查你。结果有一天主教来了，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就告诉主教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刚来了，他刚来修道院，他到处嚷嚷说，我今天跟耶稣跟我讲话。所以他说，主教请你处理这件事情。主教说可以可以没问题，说叫那个小女孩来。那个小女孩来了，啊，主教什么事情？主教说，我刚才听说你常常耶稣跟你讲话，是真的吗？他说是啊。主教说怎么可能呢？他说是可能的。然后主教就跟他讲说，好，下一回哈，我给你考试，你代替我跟耶稣讲，你问耶稣，如果下一回耶稣又来了，耶稣又问你说他跟你讲话，你就问他说主耶稣，那个我们的主教叫我问你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没有当主教之前犯什么罪。我觉得这个主教很勇敢的，他说你就问主耶稣说我还没有当主教之前我犯过什么罪。如果耶稣告诉你了，我就相信你。他说好啊，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所以过了不久那个女孩耶稣来了，她就是跟耶稣讲话，然后她就问说，主耶稣啊，那个主教问我说就这样子。然后说他要我拜托你告诉我说他怎么样。耶稣说好，耶稣就告诉他了。然后呢，哇，这个小女孩好高兴啊，他就告诉院长说，嘿，耶稣已经告诉我了主教的事情了。哇，那个院长啊，打电话给主教的时候，主教吓了一跳，那主教就来了。来了以后呢，然后主教说，你这个小女孩，耶稣真的 就跟着遇见你，都是啊。那你有没有问耶稣？他说有啊。然后主教有点紧张说，那耶稣告诉你什么？你要让小女孩笑一笑说，主耶稣告诉我说他忘记了。哇哦，弟兄姊妹，那是真的吗？是。你有好好读圣经，神说他会把我们的罪丢到大海里面，永远不再浮出现，只要你认罪。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骗神无所不知。但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请你记得，神没有什么大罪他赦免不了，但请你记得，也没有什么小罪神不注意。我再讲一遍，神没有什么大罪他赦免不了，没有什么小罪神说，啊，这个没有关系。换一句话说，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小罪，罪就是罪。我们要如何应对跟处理，那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先跟我们大家讲神无所不知，我们下礼拜继续讲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在我祷告之前，请我们眼睛闭着。在这要请问我们大家，我求圣灵现在光照你，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人不知的罪你犯过的，而且你还从来没有跟耶稣讲过的？请你检查自己，或者你还有什么罪你觉得不知道耶稣有没有赦免我，你也不确定，或你还不知道的，你如果有，你就跟我一样勇敢的现在站起来。你不要看别人，你自己就站起来就好了。你如果真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或者你怕说我可能忘记了，没关系，你也站起来，可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白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愿意坦白的在你面前。好，请弟兄姊妹不管站着或者坐着，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好吗？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提醒我们，你是那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主，我愿意今天到你施恩宝座前来，陈述我心中曾经犯的罪，甚至在我头脑里面想的罪。主，求你赦免我，因为我的思想纵使没有做，在你的眼中已经是罪了。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动是从思想开始，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完美的。主，我们需要你赦免我，赦免我的罪性，赦免我忘记的罪，赦免我在你面前得罪你的地方，还有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求你释放我，因为你应许我们，当我们求你赦免的时候，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可以帮助我们做洗涤的工作，而且当我们的罪被洗涤了以后，你就把它丢到深海里面，你不再纪念。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知道你的慈悲，你的慈悲，知道你的爱，也认识你的赦免，我们需要求主赏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圣名宣告，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位。当你知道你已经认罪了，像圣经所说的，神会赦免我们，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说一不二，他说赦免就赦免。我在这里跟所有的弟兄姊妹宣告，也祝福我们，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感谢主。我说感谢主，阿们。请坐。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 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主你那么爱我们，你愿意跟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因此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们，让我们罪被赦免以后就可以跟你永远住在一起。说那是多么大的祝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不管时间多长多久，因为我们知道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蒙恩得祝福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